第55页，第三章，联想、情感及一个不同的参考架构。你通常以时间的观点来组织你的经验，不过你通常的意识之流也是非常具联想性的。例如，目前的某些事件会提醒你过去的事，而有时你对过去的记忆会渲染了目前的事件。不论联想与否，事实上你将记住在时间里的事件，而目前的时刻利落地追随着过去的时刻。不过心灵多半与联想过程打交道，因而借联想来组织事件，像时间这样的东西在那架构里没什么意义。可以说，联想是由情感上的经验连结在一起。广义来说，情感不服从时间。第762节，当你与你的心灵有联系时，你体验到直接的知识，直接的知识及理解。当你在做梦时，你是在经验关于你或世界的直接知识，你在以一种不同的方式理解你自己的存在。当你在读一本书时，你是在经验非直接的知识，它也许能也许不能导致理解。理解本身存在，不论你是否有文字甚至思想来表达它。你可能理解一个梦的意义，而完全没有语言方式的了解。你平常的思想可能动摇，或围着你内在的理解滑来滑去，而从没有真正的表达它。与联想和情感的确实性打交道的梦，常常在平常的世界里看似不可理解。我以前曾说过，没有人能给你心灵的定义，它必须被经验。既然它的活动、智慧和感知力大半是从另一类的参考体系升起，那么你必须学着对你平常的自己诠释你与心灵的相会。此处最大的困难是组织的问题。在常规的生活里，你很利落地组织你的经验，把它们推入被接受的模式或通道，推入设想的概念和信念。你裁剪它以适合时间顺序。再次的，心灵的组织不遵循这种学习到的癖性，其产品常显得混乱，只因他们僭越过了你们所接受的关于经验是什么的概念。在灵魂永生里，我试着以我的读者所能了解的术语来描写你们自己实相的某些延伸。在个人实相的本质里，我试着扩展通常被经验到的个人存在的实际界限。我试着给读者一些暗示，可以增加日常生活中实际的、灵性的以及肉体的享受与成就。那些书由我口授，以一种多少为直线性的叙述文体。在未知的实相里，我更进一步显示心灵的经验如何向外渐入白日天光。希望在那书中，透过我的口述及鲁伯和约瑟的经验，读者能明白那触及了日常生活的更广大的次元，而感到心灵的神奇。那本书要求约瑟做许多工作，而那加上去的努力本身就是一个展示。即心灵的事件是很难在时间里确立的，它的活动似乎走向所有的方向。例如，要这么说可能很容易，这事或那事在这个时间开始，后来在那个时间结束。可是当约瑟做他的主时， 很明显的，有些事件几乎无法如此精确地指出，而的确看起来好像没有开始或结束，因为你把你的经验这么直接地与时间相连，除了在梦中，你极少容许自己有任何似乎违背它的经验，因此你对心灵的概念局限了你对它的经验。在那方面，鲁伯要远比我大多数的读者更为宽大，但是他人常常期待他自己相当非正统的经验出现在你们全都熟悉的有秩序的衣着里。在我们上一次写书的课里，我给了这章的标题，提到情感和联想，以及心灵必须被直接体验的事实。在今晚之前，我没在口授写书的课，同时鲁伯经验到对他而言是新的心灵次元。他没有想到那些经验与本书有任何关系，或想到在如此自发的行动时，他是遵循着什么内在的秩序。他要这些书利落的一页跟着一页，可是他每一个经验都表露出心灵的直接经验违抗了你们对时间、实相与井然有序的事件的平淡观念。他们也用来指出知识与理解的不同，而强调欲望和情感的重要。当然，我自己的经验是有点与读者的分开的，因为这情报指的是赛斯资料，它是筛滤过鲁伯的经验而来的，而你能够看出它如何应用到你们目前的存在上。鲁伯进来的经验特别重要，在于那意涵相反于一般人所抱持的许多被接受的中心信念。我们将用这些最近的插曲作为一个机会，来讨论那些看似超常的知识的存在。它们可以被取得，但通常没有被触及到。我们将更进一步描写可使这种情报使用或把它带入使用范围的板机。首先，有几点我要说明。你们天生有语言的倾向，语言是暗含在你们的身体构造里的。你们天生有学习和探索的倾向。当你被孕育时，已有一个你长大了的肉体之完全的模式。这个模式足够明确到能给你可被认明的成人模样，而同时又足够富有变化到容许真的是无限的变数。不过如果你说你是被迫变成成人，那是痴话。一方面来说，在任一个既定时刻你能结束这个过程，而许多人如此做了。换言之，因为以你们的说法有发展的模式存在，但这并不表示每个这种发展不是独特的。那么再以你们的说法，在任何一个地球时间有许多这种模式存在，但在较广的方面，所有的时间都是同时的，因此所有这种肉体模式都同时存在。在心灵的范围里，知识、文化、文明、个人的和群体的成就、科学、宗教、记忆和艺术的所有模式都以同样的样子存在。个人的心灵，你所认不出的你的那一部分，对这些模式是有所觉察的，就像它对个人的肉体的生物模式，以此为核心，它形成你的形象，有所觉察一样。那么某些倾向与可能性是在你的生物性结构之内的，按照你的目的和意图可被发动或否。例如，也许你个人有成为一个好运动员的能力， 可是你的倾向与意图可能把你带到一个不同的方向，因而那必要的扳机并没有被扣动。每个个人都在不同的方向有所禀赋，他自己的欲望和信念发动了某些能力，而忽略了其他的。人类在他们内天赋具有在所有情况下可能必须的所有知识、情报和资料。不过，这天赋传承必须在心灵上启动，就像肉体的机制，譬如一块肌肉由欲望或意图启动一样。这并不是指你在学习你已知的事，就像说你学习一种技术，若没有启动的欲望，这技术不会被发展。但即使当你的确学会了一样技术，你是以你自己的独特的方式去用它。同样，数学与艺术的知识就与你的遗传因子一样的在你内，可是你通常相信所有这种情报一定是外来的。固然数学公式不是印在脑子上的，但它们是脑的结构天生固有的，并暗含于它的存在之内。你自己的焦点决定你可得到的情报。我在这儿给你们一个例子。鲁伯以绘画为嗜好，有时他画相当久一段时间，然后把它忘了。约瑟是个画家，鲁伯一直在奇怪的心灵的内涵是什么，对能得到什么情报甚感好奇。圣诞节快到了，他问约瑟想要什么礼物，约瑟多少是这样回答的：一本关于塞尚的书。鲁伯对约瑟的爱，还有他自己的目的，以及他越来越多的问题，连带他对绘画的兴趣，启动了正足以突破平常对时间和知识的信念的那种刺激。鲁伯对塞尚的世界观调准了频率，他没有接触塞尚本人，而是接触塞尚对绘画作为一种艺术的理解。在技巧上，鲁伯甚至不够灵巧到能遵从塞尚的指示。约瑟是够灵巧的，但他不想跟随旁人的洞察力。不过那情报是极端有价值的，而对任一个题目的知识都能够以这样一种方式得到，但它是透过欲望和意图而获知的。这并不是说自发的未经指导的任何一个人能突然变成一个伟大的画家或作家或科学家，不过它的确意味着这族类在其自身内拥有那些能开花的倾向。他也指出，由于没有利用到这种方法，你们在局限你们知识的范围。它并不意味着以你们来说所有的知识都已存在，因为当你收到知识时，它自动地变成个人化，而因此是新的。你的欲望自动地吸引你需要的那种情报，虽然你对此或有所觉或无所觉。例如，如果你有天赋而想做个音乐家，那你可能真的在睡眠中学习，对其他还活着或已死的音乐家的世界观调准频率。当你醒时，你将收到内在的暗示、轻触或灵感。你可能仍需要练习，但你的练习将多半是快乐的，而不会像别人花那么多时间。收到这种情报对技巧有利，而基本上运作于时间顺序之外。鲁伯的塞尚资料因此来得非常的快，只用了一天的部分时间，然而他的品质是高到甚至连专业的艺术评论家也能从中学习的。虽然他们有些作品也许要用掉多得多的时间，而且是来自对艺术很广博 有意识的知识，而那是鲁伯几乎全然欠缺的。因此，这心灵的制品天生就打破了许多最被珍视的信念，去假设这种知识是可得到的，看来几乎是迷信。因为那样的话，教育又有何用？然而，教育应该用以介绍一个学生尽可能多的努力区域，因此他可以认出可被用作天然板机的区域，以打开技巧或更进一步的发展。然后，那学生将做选择。塞上资料是来自过去，然而将来的知识也是很可及的。当然，从你过去的立足点，还有可能的将来，理论上，将来的情报是在那儿，可以得到。正如身体发展的将来模式，在你出生时就有了，而那无疑是实际的。